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开始的时候，我想鼓励大家，主日来敬拜神、听道的时候，带你的圣经来。我鼓励大家把书本的圣经带来。我希望我们教会是从外面的人对于我们教会的印象是我们是高举神话语的神的子民。圣经是神的话，当然我们现在很方便有 PPT 有投影，但是它还是很有限制，你不能翻，你不能翻。我引用圣经的时候，你不会没翻不了。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你以后都带你的圣经来。翻圣经有很多的好处，你可以看上下文，你大概知道经文在哪里。你熟了你的圣经，你可以很快翻到。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到七十一节开始，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啊。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到七十一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到七十一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我们来到他面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唯有你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我今天就祈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做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还没信你的能够信靠你，让我们信你的能够更新我们的对你的信心，一生跟随跟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Deconstruction， 中文有英文有一个名字叫 deconstruction。最近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很流行啊。中文翻译成解构，解构是什么 ？Deconstruction 是什么呢 ？Deconstruction 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他 deconstruct， 他在 deconstruction， go through deconstruction， 解构就是说他解开他的信仰， 他分解他的信仰，他怀疑他的信仰，他去把他的信仰完全撤开，然后他要重组。那么他解开解构的这个范围有什么限制呢？没有限制，他可以把三一神解开，完全从把它解成零，把基督是神是人解成零，把救恩解成零，把永生解成零。他要重新完全思考他所信的耶稣，他要重新完全的去思考历代两千年来教会所相信的福音。其实解构这个名词 deconstruction 是一个新时代主义的名词 deconstruction， 它背后的理念就是所有的真理都是主观的，就是真理没有绝对的，就凭你自己觉得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高举人的这个理解逻辑，他降低神话语启示的权威。基本上他们的理念就是说没有权威，圣经不是权威，你根据你的想法你去自己决定神是什么的神，基督是什么的基督。所以现在有 progressive Christian， 进进的基督徒。那么这些经过 deconstruction 的解构的这些基督徒，他通常呢，他最后就变成 deconversion， 就是他离开基督，他不再信耶稣。你知道现在很多社交网站有这些的，就是你上 YouTube 很多 channel 是 deconstruction， 他跟你说我以前是基督徒，我跟随耶稣20年，现在我 deconstruct， 我告诉你怎么去做，我把我的经历给你分享，我们还有一群人是这样的，你来听我的，然后你跟着我，你不再是孤单了。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可能你的孩子你的女儿你的孩子自己看 YouTube 的时候他就看这些，我们可能会担忧我们的儿女是不是会 deconstruct， 而最后不信主离弃主，我们甚至会担忧我们自己会是不是去离弃主，我们是不是会失去救恩。所以今天呢，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会离开基督，为什么基督徒会离开基督啊？这个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啊。经文就是刚才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读的啊，在约翰福音六章，这约翰福音六章前面有两个神迹，五饼二鱼和行在海面上的神迹，然后就是从22节到71节都是很长的话，全部是红字，主耶稣说的话，大部分主耶稣是跟门徒和众人和门徒说的话，在一个地方加利利的加百农的一个会堂里面，在39节就看见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面。By the way，这个会堂你今天去加百农，以色列的加百农你是可以去看的啊，这个会堂是已经挖出来的，你是可以加百农也挖出来了啊，你可以去加百农，你可以去会堂，你可以进到主耶稣讲这番话的地方啊，去观光的啊，加百农的会堂。好，那么今天我要三点，前面两点我想用就回答今天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会离开基督。第三点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好不好？第一点，为什么基督徒会离开基督？我的答案，圣经的答案，因为教会里有假基督徒，因为教会里面有假基督徒。那经文60到65节，刚才我跟大家读的哈，他们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是难听，谁能听呢？ 他们就是众人，很多他的门徒、啊、有好些听见。这里说他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跟着主耶稣的、啊、当然这个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啊、这些门徒他们说听了什么呢？他们听了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说什么话大家还记得吗？前面主耶稣说你喝，你吃我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得永生。哇，他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知道犹太人血是不能碰的。你知道去你这个，如果你去以色列吃鸡肉、啊、吃什么肉没有血的，肯定要先把血过，不能有血的，因为神说不能吃血，血里面有生命。但是这个拿撒勒人的耶稣，他们从小都认识的耶稣，他说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有生命。哇，这么难听的话。我们原来只是想吃一些饼干而已，我们只是来吃馒头而已。哇，你现在我要我喝你的血、啊、这个不是我想跟的耶稣，我是想要一个王，我们是要一个君王带领我们推翻罗马帝国的凯撒的。你说你要吃你喝你，这他们怎么样？很难听。他们就要开始离开耶稣。六十一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烦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多次的看我们显现，他知道人心里想什么。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夫人，他都不没有说他是有那个井里到井旁边碰到的嘛。他知道他你的丈夫，五个丈夫，主知道我们心里想的什么。我们瞒过弟兄姊妹，但瞒不过主。主知道我们心里想的什么，因为主是神，耶稣是神。所以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话议论，这些门徒议论，就是他们在争执。这个议论啊，前面其实讲过，这个议论是主耶稣这个是约翰他们形容犹太人，他们私下议论，四十一节，私下议论主耶稣一样啊，他们现在众人犹太人一样私下议论主耶稣，虽然这里称他们为门徒。他说他们是你的，我这话是叫你们厌烦，就是你们讨厌这话，这个话是你们讨厌吗？主耶稣说的话，既然你讨厌，倘若六十二节，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又怎么样呢？主耶稣就是说，我说我是道成肉身，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嘛，就是道成肉身，你们都觉得是很难听，不能接受。那么有一天我告诉你，我要升到我回来的地方，你们真的是更难接受了，更难接受了。那么六十三节，主耶稣继续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里他说到叫人活着的就是灵，这个灵不是我们人的灵，是圣灵。叫人活着的是圣灵，没有圣灵我们就是死的，只有圣灵叫我们活过来。约翰福音三章重生，只有圣灵能够叫人重生，肉体是没有益处的。肉体说的是人天然的肉体。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这个意思主耶稣说，我说你所说的话，你不要只是按着字面去听。我跟你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不是真的要你去咬我的手，咬我的脚。主耶稣说，然后他说，你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三十四节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就必定不饿，信我的就必定不渴。吃我肉喝我血的意思是到我这里来，是信我， 不是吃，不是咬我的手，咬我的脚。所以我的话是灵，是属灵的事情。主耶稣说的话都是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事情，而且主耶稣说的话是生命 life 生命。主耶稣的话是能够是生命。圣经里常常给我们看见圣灵跟神的话一起做工，赐给人生命，更新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圣灵怎么样做工在人心里面呢？神的话，耶稣的话，接着讲到他讲到你的心里面，改变你，把你从死人呼醒，叫你复活，改变你，把你从沉睡的基督徒呼醒，让你来热心的跟随主。神的话，耶稣的话是灵，是生命。然后他说，这里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的，保罗说我们是新约的执事，不是凭字句，乃是凭经意。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经意叫人活，当你看见属灵的事，你就活过来了。当你只看见一些一些物质的东西，你就是变成一个死的。那么那六十四节他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所以这些门徒啊，这些门徒，六十节的门徒，他们不是真门徒，他们是不信的人。他们表面是跟着主耶稣，但是他心里抗拒主耶稣的话，不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们不愿意顺服主耶稣。他们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六十四节，主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这个不信的人，这个是跟众人的评语一样。你知道这群人当中，在跟主耶稣旁边有什么人？有众人，然后有犹太人，众人是二十二节开始，犹太人是四十一节开始，然后慢慢他说到门徒，六十节开始，他是跟众人，众人二十二节那边说，三十五节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就是说主耶稣跟对于这些所谓的门徒的评语是跟和他对于那些众人的评语是一样的，不信，不信。而且你看这节啊，出了两次不信。第十四节，他们你们中间有许多不信的，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你知道这个起头啊，在约翰福音很有意思。这个起头原文是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模一样的字，太初有道，中文叫太初了，其实或者你翻译成起头有道，一样的字在原文。主耶稣在太初的时候，还没世界有之前，主耶稣就知道谁不信他。所以六十四节说，这些门徒议论主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是假门徒，不信的。所以回到去今天开始的时候，我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会离开基督？为什么这些经过 deconstruction 的这些人最后会 deconvert 不信耶稣？不是他们失去救恩，而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得救过， 不是主圣灵进入他的里面然后圣灵就推开，而是他们从来没有圣灵，不是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又不信耶稣，而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因为主耶稣不会忘记他刚刚，如果你说啊，我不信 我相信这些人他们是信了耶稣之后失去救恩的，那你就不赞同或者你抗拒主耶稣在35节所说的37节所说的，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从不丢弃他。主耶稣不会丢弃一切信他的人，主耶稣不会丢弃父所赐给他的人。但是如果你是假的，你会埋怨，你会抱怨，你会不信，你会不顺服。他说好像37节那个不够 powerful 对吧，上次我们已经读到了44节，主耶稣已经用了一个反面的话说同样的事情，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来到我面前。那主耶稣现在他又再说第三次65节，这个是第三次，在这六节里面，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第三次，好怕我们生怕我们 miss 了啊！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来到我这里来。这个是神的拣选，如果不是神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你知道圣经里面这个神的拣选和人的信永远是一个张力 tension， 这六章里面就有人性神的恩赐。圣经里一贯的给我们看见人不信神是因为人的罪，人堕落之后人有罪，所以人不信神，人要为自己的不信负责。神对于不信的人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但是人信神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把你赐给耶稣，所以信神的人要心里充满着感恩，因为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些门徒假门徒，他们不是真心主耶稣的 假门徒，他们不是天父所赐给主耶稣的，对吧？因为60节开始，这些门徒65节，主耶稣说，若不是父所赐给我的，没有人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说，他们不是我父所赐给我的。那你还不相信教会有基督徒，你还是觉得你会这里就是那些 deconstruction， 信了耶稣又不信之外，他是失去救恩的时候，你不信教会你有基督假基督徒假，我就引用一节经文，加拉太书2章4节，圣经里说到生在教会里面，耶路撒冷这些教会有假弟兄，圣经里有假弟兄这个字。加拉太书2章4节，因为有偷进来的假弟兄，世界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叫我们做奴仆。这个是说到保罗带着提多去到耶路撒冷，有耶路撒冷的一些 所谓的基督徒，他们要求提多受隔离才能算基督徒。保罗说他们是假弟兄，假弟兄。教会里有假弟兄，教会里有假基督徒。不是每一个来到教会聚会的人，甚至不是每一个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真的是信耶稣的人。不是每一个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是信耶稣的人。你知道我这个我查，因为读这样经文，我查哇，查的这个网上啊，就看这些 liberal church 啊， liberal church 就是信教啊，或者说自由派吧，自由派。我就发现在上法是有一个自由派教会，听说是全美最自由的自由派。他们的基本上教义就是说，我们接纳所有的人，深爱所有的人，我们以爱来传扬爱。他们又搞同性恋，又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他说不管你是佛教徒、回教徒，不管你是做什么，来来来，我们一起来我们的这个基本教堂，我们来一起说爱，也不讲圣经。在上反思里面，教会你不但是有假弟兄，教会你还有假老师、假牧师。因为这些假弟兄当中，有些人站起来就教导了。当主复活升天之后，几十年后、三十年后，彼得的年代就出现假先知。彼得前书二章一节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出来，就是旧约的时候有假先知，旧约有假先知啊。你读耶利米书很多假先知，将来在你们当中也必有假师傅出来 ，false teachers， 私自进入到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对不起，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彼得前书二章一节，教会你有假弟兄，教会你有假教师。你知道我们以前教会，我以前一个服侍的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姓贾。那个姊妹呢啊，这个她的爸爸中国来探望，你知道那个贾，贾玉明的贾啊，她的爸爸来探望她，探望女儿嘛。哎，他爸爸，我们祷告啊，这样的传福音，他信主了。我说，感谢主，假弟兄，你得救了，真是啊。那个他是真弟兄啊，相信是真弟兄啊。不过教会里有假弟兄，假弟兄和真弟兄是有什么区别啊？我家最近我家外面有一个后院啊。这个后院最近因为有一只狗嘛，不知道哪一个有肢体给我们一个假的草，是给狗做一些上洗手间的，好像是我没用啊，我没用。那我你知道这个真草跟假草有时候好像差不多的，假草可能很更好看。但是你知道真草跟假草的区别是什么吗？一个有生命，一个没生命的。真的草是会，它的根会长的，它会开花的，它会长其他的草的。生命是会成长的。这个假草呢，它就是假的，它是这个 plastic， 好看，但是是假的，没有生命的，不会成长的，死的。假弟兄是死的。那 你如何知道自己不是假弟兄呢？你相信神的话，你相信基督，这个是第一点。主耶稣说，如果不是父赐给你的，没有人能够来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说，因为父赐把你赐给我，你就能来到主耶稣那里来。从你的角度上，你信了耶稣，从神的角度，神拣选了你。还有第二点，第二点就是你信主前跟信主后的生命是不一样。生命原本你是死的，现在你是活的。不是说你不会犯罪了，你还是会犯罪，还是会跟老婆吵架，还是不顺服老公，还是会回家踢狗，你还是会犯罪，但是你对罪很敏感。你跟你老婆吵架，你得罪你老婆，你就哇扎心。你骂你的儿子，原来不是他的错，是你的错，你扎心。你有圣灵的果子，你有喜乐，你有平安，你可能不是常常都有平安行啊，九个所有的果子都一直在不断的出现，但是你会发现你信主前跟信主后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那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可能是装着做基督徒的，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相信我们这么多人有一些是装作基督徒的。但愿神拯救你。今天神要跟你说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来到耶稣面前吧，信靠耶稣吧。你今天信耶稣，你现在就能够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主，你信耶稣的话吧。主耶稣在六章里，他告诉我们他的话， 他说什么，我们要信什么。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35节，他说，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56节，主耶稣说，吃这粮的永远活着。58节，来到主耶稣面前吧，来到主耶稣面前，向主耶稣悔改，认罪，悔改，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要赐给你一个不会朽坏的生命，要赐给一个得胜的生命。来到主耶稣面前。所以第一点是教会你有假弟兄，第二点，假弟兄有一天会离开主，假弟兄有一天会离开基督。66节，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他们这些离开主的，他们原本跟随耶稣的原因就是为了吃饼啊，为了要耶稣做他们的王啊等等啊。他们不是想要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天上掉下来是生命的啊基督，所以他们会离开基督。真正信主的人是不能离开基督的，因为是基督保守着你，因为是基督救你，而且他救你，他就必救到底。那些离开我们当中的，他原本就不是属我们的。你知道，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同时间大概约翰福音是大概主后90年写的哈。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是主后30年嘛？啊，大概70年后他写了约翰福音，之后他也同时间写了约翰一书。那个时候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就有一些假老师、假先知出现。他称为假，他称为敌基督，同样的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一书2章19节，他说， 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 的就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同样的，约翰同时候写了这两本书。这些敌基督，也就是假弟兄、假教师，啊，现在教会也有，很可惜，也有假弟兄，也有假先知、假教师，呀，很多啊，可以说啊，一些教导不符合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教导出弟兄姊妹对于或者人对于耶稣的认识就是不准确的认识，比如说那个成功福音 Prosperity Gospel， 在时代杂志2006年的这个版啊，他在这里有一个版，他说美国四大最大的教会，三个是讲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就是成功福音，或者说成功神学，其中一个是未成功神学。他提了一个名字啊 ，Joyce Meyer， 他说：“谁愿意你们受苦呢？谁愿意你们贫穷呢？谁愿意你们破产呢？啊，谁愿意你挣扎到天堂呢？我相信，上帝给我们是美好的东西。”成功神学就是只说神的祝福，但不说罪，不说十字架，不说悔改。结果，人就所认识的耶稣，神所认识的福音，就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福音。啊，所以，为什么有人会，deconstruct 瓦解？解构，不是因为他们失去救恩，而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得救过。教会里有假弟兄，假弟兄也有一天必定会离开耶稣，离开教会。那个是第二点。第三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回应？因为唯有耶稣是有赐生命的能力，耶稣的话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就忠心跟随他，忠心到底。所以第三点是，唯有耶稣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归从谁呢？唯有耶稣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归从谁呢？六十七节，主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啊，这里圣经里说到十二个门徒，门徒都是中文加上去的，原文是没有门徒这个字哈。原文只是十二个。然后他说啊，你们，他主耶稣转过来跟那个十二个门徒说啊，那你们也要去吗？主耶稣知不知道谁走谁不走？主耶稣当然知道，主耶稣什么都知道，他常常在问我们一些问题，其实帮助我们去思考。主耶稣当然知道天父赐给他的羊是谁，约翰福音十章以后我们会读到。主耶稣知道谁会去，谁会留下啊？谁回答呢？啊，当然，在十二个当中最大的口 （big mouth） 就是一个叫彼得的。啊，彼得就立刻回答了啊，他争出来，通常都会站起来。啊，我们教会有没有彼得？就是一问一个问题，他第一个站起来，永远就是他，拉着他的口，封着他的口，他也要站。啊，彼得就是这种的弟兄啊。他说：“主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没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是回应主的话，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跟从谁呢？”彼得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其他人可以跟从了。唯有耶稣，我们跟定耶稣，跟着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有永生之道。我们已经信了，六十九节，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 这个就跟前面不一样。彼得说我们已经信了，而且他说你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神的圣者这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是旧约以赛亚很喜欢用的神的名字的 Holy One。 以赛亚书出现很多次，以赛亚喜欢用耶和华神，称耶和华神圣洁的神 The Holy One。 所以主耶稣这个彼得说我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彼得是把耶稣与神同等。以赛亚书54:5，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也必称为全地之神。啊，其实同不但只是彼得知道，其实魔鬼也知道，你知道吗？在同一个会堂，同一个城市，加百农的会堂里面，路加福音4:34记载，有一个被鬼扶着的人，他看见耶稣，他就伏伏在地，他大声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是神的圣者，也就是说，耶稣与神一样，与旧约的耶和华一样，是圣洁的，圣洁的。然后耶稣回答彼得70，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哇，这节怎么理解？怎么神耶稣拣选的12有一个是魔鬼啊？我们希望有时候读圣经这些经文就不要读好了，skip 过去啊。所以我为什么会诗经讲到？因为我不想 skip， 容易弟兄姊妹喜欢讲的、喜欢听的，恩上加恩，荣上加荣，讲。当神说到审判的时候，讲。这里是说到神的拣选啊，它是什么意思呢？啊，你知道，约翰加尔文啊，是 John Calvin 啊，他是改革宗里的创办人呢，可以说是他是非常高举神的拣选。那当他的解经书里面啊，我找到这个解释，他说呢，啊，这里是神耶稣拣选，不是在创世以前以弗所书1的拣选，应该是拣选人得救不得救，这个是主耶稣拣选12使徒。职分，他们有这个使徒，他们主要用他们，有11是跟随他们，有一个要来神使用，就借着他所犯的罪来使用他成就神救赎的计划。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又被卖，神主耶稣拣选了这12人，但是他说其中一个是魔鬼。神没有创造罪恶，是犹大犯罪，这个其中一个是使徒，背后是撒旦的作为，背后是撒旦的作为，但神能使用罪恶来成就他美好的救恩计划，这是我们的神全知全能的神，只有他所能做的事。不是说他拣选的12突然间其中一个主耶稣把他丢弃了。因为主耶稣不会忘记他刚刚在37说的我总不会丢弃。他怎么说前面上说总不会丢弃，下面他立刻丢弃呢？主耶稣不会说彼此他曾经他的话不会有冲突。这个魔鬼英文叫 Diabolos， 魔鬼 Diabolos 就控告者的意思。他是怎么？为什么说他是这个这个犹大是一个魔鬼呢？因为就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到13:2的时候，就会记载，主耶稣跟门徒们吃晚餐的时候， 十三章二节，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十三章二节，魔鬼将要把卖耶稣的心思放在犹大的心里面。所以犹大不是失去救恩的基督徒的代表，他是一个假基督徒的代表，他是一个假弟兄的代表。约翰福音十二章甚至说，主耶稣跟他说，主耶稣说，他称这个犹大是什么？贼。犹大是做什么？你知道吗？他是管钱的。他是以后我们会读到十二章，他是管钱的，但是里面主耶稣说他是贼，因为呢，他管钱的时候，他手里一只手收钱，另一个手在里面拿钱。常取其中所存的。每一次约翰四本福音书提到犹大，都是提到他是出卖耶稣的犹大。所以主耶稣一早就知道谁出卖他，他一点都不会稀奇。哦，主耶稣不是说啊，哇，这个他出卖我，没有。主耶稣一早就知道，一早就知道，主耶稣在凡事上掌权。甚至在犹大犯罪的事情上主也掌权，让他主为了他能够成全主的旨意。你知道现在的人有一种，不知道我以前不知道，我是查经的时候我才讲到的时候 research 才知道，有一种叫做婚前协议，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哇，你们比我厉害，我可能读圣经太多，我没读到这个。我以为我有新的发现跟大家分享，英文叫做 prenuptial agreement 啊，我昨天我才知道。他说呢什么呢？这个 agreement 是什么呢？结婚前的人在先该签字，你的家产是什么？女方的、男方的签写下来。为什么呢？万一这个婚姻不成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分家产。哦，我读到这个，哇，这个可以拿来讲了。他给自己一条后路。他说，这个是一个报告写的。2010年，美国只有3%的夫妻结婚前有一个婚前协议。2022年，有15%的人结婚前有婚前协议。我们的社会是这么样子。他们为了留一条后路，真正信耶稣的人是不留后路的，没有后路，没有后路。我们一次跟随，全心跟随，终生跟随，跟随到底。我们没有后路，主把自己都赐给我们了，我们还留下后路给自己吗？唯有主耶稣有永生之道，你还能跟从谁呢？你要跟从明星吗？明星只能拍一个好电影让你享受2小时，你去跟从歌星吗？歌星只给你听一些好听的歌，给你短暂的享受。只有主耶稣有永生之道，你能跟从谁呢？你想跟从政治家吗？就来选举了，他们只能做出虚空的承诺。只有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你能跟从谁呢？你要跟从一些出名的作家吗？他只能写给你的就是人写出来的话。只有耶稣有永生之道，你能跟从谁呢？你想跟从哲学家吗？思想家吗？他们所给你的只是一些人的思想逻辑。唯有耶稣有永生之道，你要跟从谁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唯有耶稣有永生之道，他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愿主耶稣的话今天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他的话在我们心里发芽成长，好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荣耀他。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等一下我们要今天有一个弟兄要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他原本是不信主的，等一下他要见证神怎么改变了他。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敬礼。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敬拜你，唯有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跟从谁呢？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你自己舍了，为了要救我们这些罪人，而且你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永不丢弃我们，因为我们是天父所赐给你的礼物。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把我今天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主你手上，愿主你的话继续说在你的所买赎回来的儿女的心里，好让这些话能够激励弟兄姊妹更多的爱你，更忠心的跟随你和服侍你，也为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你的人祷告，愿意今天的话能够在他们心里打开他们的心里的眼睛，让今天有许多的人好像沈弟兄等一下要做的见证，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归向你，做你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